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列王记下的十一章，对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列王记下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今天大人的中心是勇敢行道，放胆讲道，同道胜敌。勇敢行道，放胆讲道，同道胜敌。今天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就讲到了魔鬼的诡计。我们看到了亚他利亚要篡这个大卫家的王位他在他儿子亚哈谢死了之后，他起来剿灭大卫的后裔，剿灭王室。我们看到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太后，就是亚他利亚想要做王，更是撒旦的毒计，魔鬼撒旦的毒计，要破坏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位上，并且我们也知道借着大卫的后裔预备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是魔鬼撒旦的毒计。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从查创世纪开始，我们当时的时候就讲到的时候就讲过，我们大家一定要留心他的末后的时代撒旦的诡计，我们要警醒石头。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不单是亚伯拉罕的软弱，更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就是撒旦借着亚伯拉罕的软弱来破坏神的旨意。因为神命定的就是从撒拉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借着人的软弱，对不对？那撒拉里面也有软弱，他将他的使女给了谁？给了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对不对？从夏甲的儿子，所以这个从夏甲生的是从肉体生的，从情欲生的，对吧？从人意生的，不是从神生的啊！看到以后的时候，撒拉即将要生男孩子，魔鬼撒旦就是用借着亚伯拉罕的软弱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差点被非利士的王给玷污。看到同样啊，撒旦是借着谁？借着约沙法里面的罪，也应该是软弱，对不对的？看到约沙法他不分别为圣，你看他刚做王的时候他知道防备以色列人奋勇自强，但是当神赐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他下去与亚哈家结亲，他给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利亚。亚哈利亚是谁？是耶洗别的女儿。所以看到在约兰做王的时候，就是亚哈利亚给他主谋，亚哈谢同样也是如此，行事眼中看为恶的事。看到亚哈谢一死，对不对？他就起来开始剿灭王室。其实我们知道啊，我们发现呢，除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留意，其实你看到大卫的谱系，除了这个蒙神保守的约阿施之外，大家想想在约兰做王的时候，他把他的众弟兄都给杀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约兰做王的时候，他一做王，因为他是长子，约沙法把位给了约兰，对不对？他一做王，他就随从他的妻子亚哈利亚，把他的众弟兄，比他又义又好的弟兄都给杀了。然后呢，在约兰做王的晚年谁啊？当时的时候，这个埃及人，你看到非利士人也上来，埃及人也上来，将亚哈谢的众弟兄都给掳去了。就是亚哈谢也算是一个独苗了，对不对？看到亚哈谢的众子在他死了之后，亚哈利亚起来剿灭王室。大家想想啊，是不是啊？这一代一代的都是独苗啊，从约兰开始，约兰到亚哈谢，亚哈谢到谁？约阿施。如果不是神恩典的保守，所以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看到这是背后撒旦的毒计，要破坏神的旨意啊！看到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神兴起耶和耶大夫妇，对吧？这近前的夫妇，在犹大王室即将濒临灭亡之时，大有胆量，隐藏男孩，爱神爱人，对吧？爱神爱民，挺身而出救护幼小的这个约阿施，并且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也是遵行神旨，奋勇自强。神的旨意是什么？王的儿子要坐在王的位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的子孙要做王，他奋勇自强，他立名与王立约，并且致死这个大淫妇亚哈利亚，是坚固了大卫的国威。 所以破坏了这个亚撒利亚的计谋，我想更是破坏了撒旦的计谋。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张圣经，这是撒旦的毒计啊！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真是求主能够给我们灵力警醒。也就是我们也认为，哎，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软弱，对不对呀？那我不分辨为圣经教会有什么关系？你看到，就是因为约沙法没有分辨为圣，甚至差一点连累整个大卫王室被剿灭啊！而对到那边也是看到黑暗的环境，对不对呀？这些工会人员逼迫神的使徒，逼迫主的使徒啊，所以在但是使徒在逼迫当中，他勇敢正道，不畏强权，忠心遵行神旨意，并且在这些公会人面前大胆的见证，听从神，对不对？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两把啊！所以大有胆量来斥责罪恶，所以坚守真理，勇敢的坚守真理。我想对到那边就是什么？对到那边就是看到那些如同那些护卫兵一样，他们手拿兵器，紧紧的护卫王。所以王是谁？王，我想这就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呀，我们要手拿兵器，固守正道的奥义。阿们，是神的旨意得以通行。所以我们应当勇敢，对不对呀？遵行神旨，我们为真理，为主的道，当他美好的章。还要什么灭敌，是神智通行。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圣经，我们从列王记开始，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这张圣经。好，我们来看吧，第一节到第三节就看到了亚撒利亚，对不对的？亚撒利亚的一个什么篡位，他想要做王。好，一到三节，第一节，亚撒谢的母亲亚撒利亚见他儿子死了。我们知道在上一张圣经就讲到了，对不对的？这个亚哈谢没有分辨为圣，对不对？他与谁？他与他的母舅约兰联合起来去哪里啊？去这个攻打亚兰人，就受了伤，对吧？这个约兰就受了伤。约兰在以色列养伤的时候，亚哈谢下去探望他，就被耶户所杀。看到亚哈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这不单单是一个大淫妇想要做王，我想这更是什么？这更是撒旦的毒计啊！撒旦的毒计，他起来干什么？他破坏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我们这个一定要明白。虽然亚哈谢还有约阿施，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是无份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三代以内嘛，三代以内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从约兰开，约兰是在的，约兰是在，因为约兰娶了亚哈利亚嘛，圣洁的族类被玷污了。从亚哈谢开始，亚哈谢、约阿施，还有包括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这三代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直接写的是，就是在家谱里面讲的，就是约兰生了乌西亚王，就是亚撒利亚。三代不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是祭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谁，这个大卫的后裔啊，神就是借着大卫的后裔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是魔鬼的毒计啊，撒旦的诡计，目的是为要破坏神的旨意。所以就看到这个亚撒利亚，就是撒旦的权势，他趁机起来，他干什么？消灭大卫王的家谱，就这个亚撒利亚。但约兰王的女儿，我们看到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神兴起近前的夫妻，对不对啊？就如同当时这个谁当时的这个埃及王法老来，对不对啊？剪除以色列人的时候，除灭以色列人男孩子的时候，神也找到了一对近前的夫妻，阿兰和约基别，对不对啊？预备了摩西的降生。但约拿王的女儿，你看她是谁？她是亚哈谢的妹妹呀，亚哈谢的妹子约什巴，对不对？你看这个家庭都是什么？都是作恶被盗的家庭。但是约什巴他敬畏耶和华，约什巴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他的事，誓言的事，耶和华是他的事，所以他冒死抢救王子，真是以他的母亲为敌，对不对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哥哥都是 甚至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这个约示巴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对吧？耶和耶大是什么？是当时的大祭司啊，所以他将亚哈谢的儿子与阿施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所以冒死抢救王子，并且将他和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哈利亚，免得被杀。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我们也要淋漓尽兴，躲避大淫妇啊！他信靠神，大有胆量。阿门。我想这真是呀、啊，你大家想想，当时亚哈利亚已经掌权。是不是呀？大淫妇已经掌权啊！如果被亚哈利亚发现，我想这个约示巴也是难逃一死。他信靠神，我想约示巴他知道神的旨意啊，他信靠神，大有胆量，冒死隐藏。当然，我想这个约阿士也是经历神的恩典呢，本是该死的，但是蒙恩死里逃生。约阿士和他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撒利亚篡了国位。约阿士啊，藏在殿里得蒙保守。所以男孩子，我们要藏在哪里啊？我们藏在被提到宝座前，对吧？这个大红龙不就是要吞吃男孩子，吞吃生长妇人吗？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哪里去了？所以藏在殿里，藏在族里得蒙保守。我们唯有藏在殿中，才能躲避这个大淫妇的寻索，蒙保守。看到大淫妇就什么，亚撒利亚就篡了国位，篡了国位。但是接下来第七年，就是这个亚撒利亚篡位之后嘛，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加利人就是王的亲兵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在历代这就讲得非常清楚，耶和耶大奋勇自强。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就叫了护卫兵来与他们立约，将他们带到，将王子带给他们看啊、所以看到信靠神的，所以我想这个耶和耶大信靠神，奋勇自强，并且什么，在神前立约，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所以不单单指给他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历代志，在历代志讲得非常的清楚，历代志下的第23章，23章第三节就看到了这个耶和耶大奋勇自强。第三节说，在会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啊，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阿门。所以他指着神的应许，对不对呀？指着神的应许，与谁？与这些会兵立约。阿们，在神的面前立约，因为他信靠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我们也相信，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能力抵挡耶和华。阿们。所以神的旨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必要成就。我们也会面临亚哈利亚的权势，你看现在不也是吗？黑暗掌权，他只是暂时掌权。求主能够给我们有信心和胆量，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奋勇自强，通行神旨。阿们。让我们能够尊主作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你要紧紧看守啊，你要防备谁？防备这个亚哈利亚，你要看守王宫。另外的三分之一呢，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阿们。所以紧紧看守王宫，你要干什么？拦阻闲人。你可千万不要让什么，让这个闲杂人进来，对不对？你不能让这个闲人进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也是不单单我们要防备这个亚哈利亚，也要防备什么？闲杂人啊！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因为里面有闲杂人，对不对啊？以色列人没有防备，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十次试探耶和华，在旷野当中向神发怨言啊！所以三分之一啊，这些都要什么？手拿兵器，紧紧看守，要战兢听命。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也要做这个护卫兵。阿们。我们也要紧紧看守，固守正道的奥秘，我们做主正道的见证。所以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哪里？三分之一要在这个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是安息日进殿的，安息日进殿的进班的分成三份， 对不对？然后下面你们的安息日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在殿里护卫王，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大卫所立定的班次，对不对？其实在安息日只有多少，就是他们是换班的嘛，三分之一是上班的，有三分之二是在安息日休息的，但是呢让他们什么在安息日出班的三分之二，他本来是应当休息的，这个耶和华不让他们下班，对不对？因为这是什么紧要的关头，紧要的关头，你们不能下班，你们要在哪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他们要在殿中护卫王，所以警醒看守啊，做护卫兵，手个人手拿兵器，四位护卫王。你看今天说了多少次呀？看守护卫，对不对呀？四位护卫王，所以我们手中也要有兵器啊，手拿兵器啊，我们要什么护卫王，四位护卫王。我想一方面来讲，这个王是什么？这个王就是神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让神的旨意得以同行。同样我想这个王是什么？这个王也是约阿士王嘛，也是年弱的幼小的，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要手拿兵器，要警醒护卫，保守男孩子，他们是男孩子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保守。因为亚哈利亚就是寻索男孩子，可能末后的时代魔鬼的诡计大风龙就是要吞噬男孩子，我们要警醒，手拿兵器，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为什么擅入？偷着进来的，对不对？你看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擅入的，偷着进来的，假医生，假先知，假教师，对吧？假使徒，假基督，五假三装嘛，偷着进来擅入我们班次，我们要警醒啊，石头，对吧？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阿们。所以手拿兵器啊，你要紧紧的跟随。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也是呀，对啊，这个王我们也是代表了真理啊，我们要警醒固守真理的奥秘，我们手中要兵器，我们穿着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穿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有什么？有信德的盾牌，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有救恩的头盔，我们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主的道，阿们，正感的兵器，公义的兵器，再者再有光明的兵器，我们手中要有兵器，我们警醒护卫。众百夫长就照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兵，各带所赶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因为我们知道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嘛，所以不是进班的啊，分成三班，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要紧紧看守，还有三分之二呢，你要手拿兵器，四位护卫王，所以都来了，对吧？都来见耶和耶大。祭司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阿们。所以我们手中拿着什么？大卫的兵器啊，手中什么？有枪，有盾牌，我们有信德的盾牌，对不对呀？我们有枪，我们能够刺破仇敌哟。大卫的兵器啊，护卫兵从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边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带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都拍掌说：“愿王万岁！”阿们。所以看到神旨意通行，所以众人都立约阿施做王。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也非常的好，对啊，耶和耶大不单单高约阿施做王，更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将律法书放在了耶和耶大的放在了这个约阿施的手中，交给他，你要平声诵读啊，高他做王。众民都欢拍掌说：“愿王万岁！”因为神旨通行，众民欢呼，对不对？神旨意通行嘛，众民欢呼。神旨得胜了，神的旨意得胜，众民欢呼。但是很可惜，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约阿施呀，没有照着耶和耶大带他的恩情，能够带耶和耶大的儿子，对吧？耶和耶大将律法书放在了约阿施的手中，但是看到约阿施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没有真正的平生诵读，没有将律法书存在心中。耶和耶大死后，他就随从这些犹大的众首领。我想这些犹大的首领就是他们真是跟随谁？跟随约兰，跟随这个亚哈谢啊，对吧？做王行恶啊，所以看到约阿施就跟从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他还杀了那警戒他的谁啊？耶和耶大的儿子亚撒，这个谁？这个叫做亚撒利亚， 撒迦，哎，是不是撒迦利亚的？对吧？就是耶和耶达的儿子吗？耶和耶达的儿子来警戒他，撒迦利亚，他没有听从，所以很可惜啊，律法书交给他了，却没有诵读。我们要在神的道中多么保守。好，十三节，亚撒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到耶和华的殿。由此可见，对不对啊？由此可见，这个谁啊？这个护卫兵啊，没有进行看守，对吧？说的非常清楚，上面不是写了吗？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住闲人。对不对啊？而且啊，上面说的时候，凡擅入你们班子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你说这些护卫兵，你怎么能够放大淫妇进神的殿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亚撒利亚他听见了什么？听见了百姓欢呼拍掌的声音，他的尽头也要来到。他来到了耶和华的殿，他就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民中的。国中的众民都欢乐吹号，亚撒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所以因为他的结局来到，所以他在这里惊惧喊叫。他还说什么？说这个第二师说：“耶和耶大，反了，反了！”其实他是什么？他是造反，对不对？他是啊，这个三要做王，他起来剿灭王室，他自己反了。他做王做了七年啊，看到耶和耶大，他信靠神，奋勇自强啊，所以立了。约阿施做王，所以结局来到啊，仇敌转眼之间就破败啊，所以神旨意必要通行得胜。这次耶和耶大吩咐掌管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就证明不单单是耶和耶大，不单单是亚撒利亚一人，还有什么跟随他的。我想这个亚撒利亚他谋朝篡位一定有，对不对啊？顺从他的。你顺从，对不对啊？你跟从亚撒利亚，你结局就是什么？被杀，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所以神伸冤呐，对不对啊？神为神儿女伸冤。你亚撒利亚，你作恶，你谋朝篡位，终被杀害，终被杀害。十七节，耶和耶大是王与和民与耶和华立约，阿们。所以耶和耶大非常的好啊，他在约二十年幼的时候领王与耶和，包括众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阿们。所以启示立约做神子民，在神下立约做神子民，又是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到了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就证明当时在南国，就是在犹大也设立了什么巴利的侍奉。我们看到北国的时候，耶户已经除掉了国中巴利的侍奉，但是因为亚撒利亚是谁的？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吗？是耶洗别的女儿，对吧？她领犹大百姓去效法以色列王一些所行的恶，所以要拆毁偶像，还要什么看守耶和华的殿，看守神殿，警醒事主，不能什么不能容这个偶像进入神的殿，所以要拆毁偶像，就杀了这个巴利的祭司马坦，又率领百夫长和家里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的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阿们。所以请王回宫，对吧？请王回宫啊！所以看到这个神旨通行嘛，对不对？这个约阿施坐在哪里？坐在王位上。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为什么国民欢乐，合成安静？因为大淫妇已被致死。所以你只有除灭淫妇才能安静欢乐，你淫妇不除，对吧？亚撒利亚仍然在做王，我想我们就不能什么，不能在神旨中欢喜快乐，欢乐安静， 所以唯有将这个大淫妇除掉，唯有将罪恶除掉，我们在神旨意当中，我们才能安静，才能欢乐。接下来最后一节，和尚都安静，众人已将亚撒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到杀了。约押是登基的时候方年七岁，所以啊，怎么保守？对了，你死里逃生，你应当什么？你应当报恩啊，当知道回报主恩。但很可惜，约押是别说回报神恩了、他连人的恩情都没有回报，对不对啊？他把他的真是啊，你孤独的儿子，你的兄弟啊，这个撒加利亚来责备他，不听，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了撒加利亚。所以神就说了嘛，从谁的血为止，从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你们在殿和祭坛中间杀了耶和亚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神都要淘汰这个次代了。原来是啊，你徒受主恩，你没有照着耶和华的恩情来回报神的恩典，所以你死里逃生啊，你应当回报主恩。约押是为我们的警戒。所以今天这张圣经，我想这个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对不对啊？他的妻子叫做这个约示巴，都非常的好。当然我们今天也当以约押是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来看吧，这边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两人相对，我们两边相对。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四节对七节啊，那边的四节对这边的七节啊，二对一开头就是二对一，二对一，然后最后是一节对一节，就是三个两节对一节，然后呢这边的七节对那边的四节，这样子对下来。好，我们来看这边，这边我们看十四节，好吧，我们看十四节啊，十四节啊对到那边的八节，那边我们看八节，因为那边的八节刚好是一段，我们这边我们看到十四节。好，我们来看两边相对，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突然来了。我们就看到这个祭司，这个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是与主为敌，对不对啊？就是这些祭司长，对不对啊？这些文士，这些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什么？与主为敌。看到这个使徒在做工，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圣经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大有胆量，医治了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并且这生来是瘸腿的，对呀、跟着使徒走着、跳着赞美神，那百姓都看见，一将荣耀归神啊！当时彼得不就是开口讲道吗？开口讲道，传主的福音。你看使徒正对百姓说话的时候，这些谁啊？这些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就来了。我想这些祭司长、撒都该人和守殿官对到那边，对到谁的身上？就是对到亚哈利亚的身上。那边是亚哈利亚看什么？他看见亚哈利亚弗拉，对啊，他就起来剿灭王室，对吧？拦阻神之意的通行，对啊，对到这边不也是吗？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往普天下去传主的福音，使福音能够广传开来。今天这边的什么？这边的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看什么？也是拦住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拦阻使徒的工作啊！所以阴谋也是呀，这个里面对不对啊？有什么阴谋？对不对啊？诡计要迫害使徒，那边也是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也是撒旦的毒计。亚哈利亚嘛，就是撒旦的诡计，要拦阻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为什么呀？抵挡主，对不对的？不承认主已经死里复活啊！他们不单是恨使徒，他更是恨主，对吧？不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因为使徒本着耶稣嘛，传讲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他是抵主复活，抵挡主的复活，来干什么？来迫害神的使徒。对到那边也是呀，那边是憎恶什么？这边是憎恶耶稣基督的名，憎恶耶稣复活，那边也是消灭大卫的皇室，对不对？拦阻基督的降生，都是撒旦的诡计。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所以下手迫害使徒，对吧？下手迫害使徒。对到那边呢？那边真的很好，那边是在干什么？那边就看到约示巴，对不对啊？大有胆量，大有信心，对不对啊？冒死干什么？抢救王子，对吧？这边我想使徒也是什么？冒死传道， 面对抵挡和反对，也是冒死传道。但是这些文士，对不对？这些大都干人，他们干什么？下手逼迫使徒，下手逼迫使徒。其实有两个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从正对上来看，这边的使徒，对不对的？使徒是什么？也是冒死传道。第四节嘛，听到之人有许多信道，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就是光男丁都添了五千，加上妇女孩童，对不对啊？所以万人归主啊！这边使徒也是面对抵挡，冒死传道。你说这些使徒不知道这些法度该人、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包括这些审判官抵挡吗？一定知道，因为他们杀害了荣耀的主，他们还逼迫使徒，所以他们也是冒死传道，万人归主。那边也是啊，在冒死什么？冒死抢救。对不对啊？你约是神的死里逃生，当然你可以对到谁的身上？对到那边的约十八，也可以对到这边的这些恶人的身上，对吧？这边干什么？这边是下手在捉拿使徒，拿住使徒。那边在干什么？那边在冒死抢救王子，使神的旨意计划能够成行。第二天，官府和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为什么聚会啊？因为使徒所讲的道，对吧？因为使徒所行的神迹，他们无可奈何，对吧？他们就聚会干什么？来审判使徒，对不对？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他们重新合议，对不对？重新合议来抵挡神旨，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什么？对呀、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不信使徒的能力。其实他们当时的时候拦住耶稣的时候不也是吗？耶稣在殿里接见圣殿的时候，这些大祭司不也是来抵挡耶稣吗？你是奉谁的名，对吧？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就说了，就问他们了，我也问你们一句，对吧？你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你们如果能够回答我，我也告诉你们，我奉谁的名行这事，我的能力从哪里来？他们不信，对吧？他们又害怕所以他们抵挡主，现在也是抵挡谁？抵挡使徒。但是使徒大有能力，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大有胆量，大有能力，对不对？来干什么？来指责罪恶，高举主名指责罪恶当然我想我们也是，我们被带到人的面前，我们也不要思虑自己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圣灵会将刚才的话放在我们的手中，圣灵会赐给我们信心和胆量，让我们在逼迫和患难当中不致惧怕退后。看到圣灵充满，大有胆量，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到了人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些恶人面前高举基督的名，所以大有胆量，圣灵充满，勇敢见证主名对不对啊？勇敢见证主名，这就是彼得呀。彼得经过五旬节，对不对啊？圣灵降生，生命改变，三年归主。彼得真是生命改变。他你看，彼得先前在小十名面前都软弱，三次不承认主。今天彼得在这些祭司长的面前，在这些公会的领袖面前，大有胆量指责罪恶。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犹太人吗？犹太人就是这匠人，对不对啊？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得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以前我们在讲谁的时候，讲这个乃曼的时候就讲到了吗？乃曼也认为这个叫做什么法尔法和亚巴拿的水不比你约旦河的水更好吗？唯有约旦河的水你沐浴洗会才得洁净。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什么？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外别无拯救，主外别无拯救。所以见证主名。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识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阿们。跟过耶稣，对不对？跟主有见证。 而且是自己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所以令弟无话可驳。这边就看到使徒的得胜，那边也是呀，耶和耶达靠着神奋勇自强。这边的耶和，这边的保罗、彼得对到那边，不就对到耶和耶达的身上吗？对不对？那边耶和亚他利亚篡了王位，但是到第七年，耶和耶达奋勇自强，他敬靠神，他领命与王立约，他通行神的旨意，阿们，并且他奋进半次，四就拿兵器四面护卫王。对到这边彼得不也是吗？他坚守真理，在这些抵挡反对人的面前高举著名，制造罪恶，传扬神的福音。好，我们两边相对，这边的一到八节，这边的一到十四节对到那边的一到八节。那边是什么？那边首先是撒旦诡计破坏神旨，就是魔鬼的诡计，撒旦的诡计破坏神的旨意。而对到这边呢，敌众复活破坏使徒，一样吗？抵挡主的复活破坏使徒，拦住人蒙恩，不愿意人是归主，那边也是撒旦诡计破坏神旨。当然，相对那边是冒死抢救，死里逃生。阿门。也是吧，冒死抢救，死里逃生，也二是死里逃。对到这边呢，冒死传道，万人信主，使徒大有胆量，冒死传道，万人归主，万人信主。当然，相对那边是奋勇自强，神前立约，耶和耶达敬告神，奋勇自强，神前立约。对到这边呢？谁？我想就是彼得，对不对？使徒不怕受审，大有能力。阿们，所以不怕受审，不怕受审的，你来审判不怕，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直到罪恶。那边就是啊，奋勇自强，神前立约。然后那边是什么？紧紧看守，拦阻前人。耶和耶达的吩咐啊，你们要紧紧看守，拦阻前人。这边呢，高举著名，指责罪恶。彼得使徒的工作，高举著名，指责罪恶。这边就是什么？这边就是紧紧看守，拦阻闲人。他那边是什么？手拿兵器，殿中护卫王。手拿兵器，殿中护卫王。这边呢，使徒跟主有见证，敌无可搏。阿们。我们也是呀，跟主有见证，敌无可搏。那边是在干什么？那边是在殿中来护卫王。这边呢，在敌前见证主。阿们。那边是什么？那边的护卫兵对到这边就是对到彼得的身上。彼得也是呀，在众仇敌面前见证主道，高举主名，大有胆量，为我们的榜样。好，我们看这边的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对到那边是九到十二节。我们来看吧。先看这边，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因为他无话可说，因为这两个使徒实在是行了什么？实在是行了一件神迹，对吧？我们应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说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对不对？所以令敌什么？令敌无话可驳，无话可说，因为先是信靠神，对不对？在这个生来是瘫子的瘸腿的人身上彰显了神的能力，所以敌无话可说。那边是什么？同心合意的什么？警醒，对不对？护卫王，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你看他唯恐什么？唯恐主名传扬啊，拦阻神的旨意啊，对不对？所以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看到对不对？在这干什么？所以禁止，对啊，不可奉主名讲论。末后的时代也是这样，禁止我们传福音，禁止我们讲道，禁止我们聚会。我们求主能够给我们胆量，对到那边我们就需要什么？手拿兵器呀、啊，手中有什么兵器？有大卫的兵器。阿们，我们要四维护卫王，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坚守真理，为主做工，用仇敌所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传扬开来。但是这也是神的旨意。阿们。巴不得我们手中有什么？有兵器，对到这边，著名才能什么？著名才能传扬开来。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也做量吧。阿们。所以勇敢的坚守真理，没有因着这些这些领袖的威吓，对不对？威胁啊，恐吓而惧怕。所以明白坚守真理，对吧？所以我们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自己想，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真正的权者，没有错，对吧？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什么，因行善而受苦啊。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政权嘛，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不论是在保罗的书信还是在彼得的书信，都让我们去顺服在位的真正的权者，因为赏善罚恶的神在是耶和华所预备的，这个我们知道，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要坚守。阿们。以前的时候，我很早以前就曾听一个工人这样说过，就是说，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顺服在位的真正掌权者，对吧？在上的真正掌权者一定要顺服，就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但如果他不让我们信耶稣，不让我们传福音，不让我们聚会，不让我们读经，不让我们祷告，那我想我们要认识到，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那这个是我们叫勇敢的坚守真理。阿们，站立得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阿们，宗主所托不能不说。另到那边呢，我想就是警醒防范，对吧？你手拿兵器，你要四维护为王，你要警醒防范，这边就是我们要忠诚所托。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对吧？所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不能不说，不能不做见证。班长为百姓的缘故，因为害怕百姓嘛，因为信而归主的人多了，他们害怕，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惩罚他们，因为这两个使徒诚然行了一件神迹，对不对？想不出法子来惩罚他们，又恐吓一般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因所行的其事都归荣耀与神。阿们。所以看到荣耀归神，对不对？被释放，荣耀归神。好，我们两面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遵命而行，警醒护卫，你要留心听耶和耶大的吩咐，对不对？手拿兵器，四维护卫王，遵命而行，警醒护卫。对到这边呢，我想就是坚守真理，令敌无奈。坚守真理，令敌无奈，仇敌都没有办法。两面三倍，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受高作王，应该说是神旨得胜，对吧？神旨得胜，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什么？王子坐在王位上，王的儿子坐在王的位上，神旨得胜，众民欢呼，众人欢呼，那边欢呼吗？欢呼谁？欢呼这个约阿施做王了吗？神旨得胜，众人欢呼。对到这边呢，终被释放，荣耀归神。阿们，也可以是归荣与神。阿们，归荣与神。那当然，我想还有一些就是那边就是什么？那边你就需要警醒护卫了。对到这边就是终身所托，对吧？使徒终身所托，大有胆量。那边就是你要坚守真理，这边是坚守真理，那边就是手拿兵器，对吧？这边不是吗？我们坚守真理，勇敢的坚守真理，那边就是你要手拿兵器了。我们手拿兵器，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才能站立得稳。阿们。那当然，我们相对的话，那边就是神旨得胜，众人欢呼；这边呢，终被释放，归荣与神，归荣耀与神。所以求主能够来带领，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真正的手中有兵器。阿们。让我们有不是什么，不是输血气的，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这个兵器，让我们能够得胜。好，我们看32节，我们看到不对，22节我们看到第30节，22到30节，我们对到那边呢，13节对17节，就是讲到了亚撒利亚的结局来到。好，我们来看吧。原来神借着神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你看他生来是瘸腿的，得出医治，对吧？40岁了是蛮有见证啊。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阿们。所以看到得释放干什么？在这个众弟兄面前见证神恩，对不对？所以得释放见证神恩啊。接下来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这是高声什么？高声 呼欢呼啊，这个赞美称颂，你托着你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所以我们不怕什么，不怕外邦争闹，也不怕他们谋算虚妄的事。对到那边不是吗，你亚撒利亚，你谋算许多的事，你想要做王，你想要拦阻神旨意的通行，但是终被败落。阿们。这边不是吗，你世上的君王外邦都一同的起来商议，对吧，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众臣在也聚集，要抵挡主并阻挡受膏者。所以你抵挡耶稣，你抵挡神旨，你结局也是什么，你结局也是败落。对到那边也是呀，你谋篡篡位，对吧，你拦阻神旨，你结局就是被刀所杀，对的，被刀所杀，你结局也是败落。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阿们。所以他们起来抵挡主，抵挡耶稣，不过是成就神的旨意，对的，神的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啊，他们以为将耶稣基督定死就完了，对吧，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成了，对不对，是成了，所以不是完了。所以看到他们是什么，两位兄弟真的呀，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一同起来来干什么，抵挡耶稣，抵挡主，并且抵挡神的使徒。而那边呢，那边是同心合意，对不对，神旨得胜。啊，你亚他利亚那边也在喊，那边亚他利亚在喊什么，反了反了，这边重这个神的耳众，就是这些同工也在喊，喊什么，称颂主名，对不对呀，也得赞美赞美。第二十九三十节就是祷告了，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助检查，所以求助检查呀，他们求助帮助，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所以让我们在环境当中不要软弱，不要惧怕，求主赐胆量能够放胆讲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命行出来。阿们。所以神迹奇事来证实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使我们能够放胆传讲主的道，令人归主。所以这是祷告。好，我们人民上队那边是什么，那边就看到了这个结局来到，惊惧喊叫，谁啊，这个亚他利亚，对吧，结局来到，你的结局已经来到，看见什么，看见他进入神的殿中，看见王子立在殿的右边，对啊，殿柱的旁边，看到这个头戴冠冕，对啊，众人都在呼喊啊，这个谁，我想那边是什么，那边不就是看到王照例站在柱的柱旁吗，百夫长和去号的人都站立在左右，喊叫说啊，这个欢呼吹角，对不对啊，亚实作王，所以在那里喊叫说反了反了，所以那边是积极来到，惊惧喊叫，这边呢见证神恩，同声赞美，使徒回来，对吧，得释放，见证神恩，并且同声赞美。他那边站在那边是什么，谋杀篡位，终被刀杀。亚撒利亚，你谋杀篡位，你终被刀杀，你的积极赶出殿外把他杀死。那边呢，这边呢，抵挡耶稣终必败落，一样啊，你抵挡耶稣，你群臣一同商议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结局也是败落，对不对，你抵挡基督终必败落。他那边是神前立约做神子民，阿们。耶和耶大领民与王立约，并且在耶和华面前，对不对，要做神子民，并且使王与百姓立约。那边是领王和百姓与耶和华立约，做神的子民，然后王与百姓也立约，所以那边是神前立约，做神子民。这边呢，求助检查，放胆讲道，阿们。求助检查，求助检查，对不对呀？看到仇敌所站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对吧？求神检查，求神伸冤，也求助给我们胆量，让我们放胆讲论，也求助借着他的手，能够彰显神迹奇事，医治病，医治疾病，能够伸出使神迹奇事因着圣父耶稣的命行出来，正是神恩惠的福音，使更多人得救。这边是同心祈求吗，对不对呀，同心祈求使神之得胜。那边是什么，我想那边就是看到了这个也是合一灭敌嘛，也是同心合一灭敌， 也是神职得胜。好，我们看最后31节啊，到最后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阿们。所以圣灵充满，放胆讲道。我想对到那边也是呀，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干什么？除灭一切的偶像，是需要圣灵的工作。那边就开始看到耶和耶大做什么工作，不单单看到约阿施坐在王位上，神旨意通行，但是国中还有什么？还有许多的巴利的庙，对吧？甚至还有巴利的祭司，这个恶还没有除掉啊！耶和耶大又领民，对吧？将这个巴利的庙给拆毁，需要圣灵充满，所以这边圣灵充满，那边就干什么？我们才能拆毁偶像，对吧？并且真正看守神的殿，这边就需要我们放胆讲道。那许多进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阿们。我想这就是什么？对付自己的私心，对付自己的私心，才能什么？凡物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为什么蒙大恩？信靠主，对吧？听信使徒所讲的道，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众人都蒙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钱财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所以都拿来房屋公用吗？他把自己的房屋钱财都给卖了，对付私心，共享神恩。所以就是圣经上所说，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啊，都在神恩当中享丰盛。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散布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是劝慰子。阿们。所以这个人很好，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他愿意奉献，对吧？他舍己奉献做劝慰子。阿们。所以他完全奉献嘛，才能做劝慰子。而且我们知道这巴拿巴也是一个明白真道的，以后他和保罗同工，也是他把保罗找了来，就是安提阿教会建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蒙恩之后嘛，在大马士革蒙恩之后，先在这个阿拉伯旷野3年，对不对？然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都没有接待保罗，不信保罗是已经悔改归主的，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并且将保罗带到了使徒的面前。以后呢，因着神的旨意，就吩咐保罗，对不对？回到哪里？回到大叔老家。以后安提阿教会建立的时候，也是巴拿巴将保罗从大叔老家找回来，开始了第一次的福音工作。所以这个巴拿巴非常的好。好，我们两名相对，那里是什么？拆毁偶像，警醒施主。阿们。你还要警醒看守什么？警醒看守耶和华的殿啊，不容外人进入啊。所以不单单要拆毁偶像，还要警醒施主。对到这边呢，圣灵充满，合一施主。阿们。圣灵充满，合一施主。所以都为圣灵充满啊，同心。许多信的人都是什么？一心一意。当然那相对，那边是请王回宫，神旨成全。请王回宫吗？神旨成全，神的旨意成全。最后王的儿子坐在王的位上，对啊，坐在大卫的位上，神旨成全，请王回宫，神旨成全。这边呢，大有能力见证耶稣，使徒的工作包括初期教会，对不对？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当然那相对，那边是除灭隐妇，欢乐安静。也可以说安静欢乐，你隐妇除掉才能够安静，才能够欢乐。你隐妇不除，亚当利亚不除，国中有罪恶，你如何的安静欢乐？对不对？你把隐妇除掉，对吧？除掉隐妇，安静欢乐，欢乐安静。对到这边一样，对付私心，共享神恩，所以都没有缺乏，对不对？没有缺乏，需要什么？对付私心。到下一章圣经就开始讲，讲到了谁？讲到了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奉献，但他们也有私心，而且说谎，求我圣灵，最后就死了。对付私心，共享神恩。那边最后死里逃生，当报主恩。你约阿施呀，你死里逃生，当报主恩。对到这边呢，完全奉献做劝慰子。这边就是谁的榜样？这边就是这个巴拿巴的榜样，完全奉献做劝慰子。所以人家对付了私心，对不对呀？感恩奉献一切啊。而那边你约阿施啊，你死里逃生，你当什么？知恩报恩呐、啊，当知恩报恩，回报主的厚恩。我想这个谁都认识这个 约瑟就是巴拿巴，对吧？人家这是认识善长基督的恩典，他愿意甘心奉献啊，所以做劝慰词，以后也是为主做工，求主能够来帮助啊。这边就是让我们留心使徒的道，阿们，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使我们能够做出荣耀的见证，大有胆量，对当那边效法耶和耶大和约书亚，阿们啊，让神旨意能够通行，当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啊，不要胆怯惧怕。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小人字。今天的小人字，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在灾罚当中，仍然不肯悔改。对吧？灾越大，越什么？越悖逆，越痛，越痛苦，越悖逆，越悖逆，越痛苦。所以真是这样。你在痛苦当中，神借着灾罚，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经常强调，降灾不是目的啊，什么是目的啊？神让人悔改才是目的啊。所以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使人末后有指望啊，不能悔改。对不对啊？这是痛苦啊！你在痛苦当中，你不是悔改所行的，你是什么？你是越发的亵渎神，越发的亵渎。你越发亵渎，就是什么？就越发痛苦。第六位天使就把碗放在江河，对不对？放在大河上，对不对？你看到神的灾罚就加重，求主能够怜悯呢、啊。我们受神管教，我们乃是行恶为善。阿们，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愚昧。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恶，刚好对到今天时间104篇，颂赞称颂创造的主。今天诗篇10，今天早晨的中心是神为至大，痛灭罪恶，用高举主。阿们，这边就是称颂，称颂这一位创造的主，对不对？我们认识主的全能，我们称颂赞美。对到那边，我想在灾罚之下，我们也明白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痛悔离恶，我们要痛悔灭罪，我们不是越发的亵渎，不是在灾罚当中越发的顽梗悖逆。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留心呢、啊，我们要服罪的刑罚。阿们，我们在灾罚之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寻求主恩，而不是悖逆顽梗。好，我们来看今天诗篇104篇。今天这张圣经，35节有点长，我们就分成4段啊，我们分成4段，我们来看。我们先看1到第9节，一到第九节就是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是什么？是创造全地的主宰。阿们，所以我们认识主的全能，我们来称颂赞美。对到那边，我们就不至于在灾罚之下，我们轻忽主恩呐、啊。在灾罚之下，我们不是亵渎，我们乃是认识主权。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大有全能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悔改。阿们，我相信神所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离开罪恶，除掉我们里面的愚昧，他一定向我们施恩。你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不就是吗？我们看到主认识主的全能。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的神呐、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阿们，所以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至大，并且以尊荣以威严为衣服。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可畏的主，阿们，有威严的神，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到他的面前来。我们也认识到落在神的手里啊，永生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认识主的威严，我们不要什么越发的亵慢。你愚昧人就是亵慢吗？亵渎神，不悔改受刑的。我们应当在主的在管教当中，应当向主什么行恶为善，应当在神面前痛悔离恶。他必向我们施恩，所以他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啊。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主的可畏，我们就会在恩典当中放纵，对不对？在管教当中不知悔改，就像约阿士一样，对吧？你蒙了主恩，你不向神感恩，你反倒越发的作恶悖逆啊，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悔改。之中被刀所杀，被臣仆背叛而死，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足脏如铺满子。阿们啊！所以这位主是什么？创造万有的主，他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足脏如铺满子，在水中立棱角的栋梁，以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阿们！所以神在 水中立楼阁的栋梁。所以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啊，这位灵，他何等的尊荣伟大，所以他能做什么？铺张胸膛，他能够立楼阁的栋梁，而且他借着风的翅膀飞行，圣灵如风，使他的旨意能够在遍地通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阿们。所以他的灵如风啊，如火，他的工作是何等的迅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顺服。阿们。圣灵如风，我们要随着什么风的意思吹，我随着圣灵的意思做工。神以火焰什么为仆役，有的时候火焰也实行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阿们。他在地上立根基，使地永不摇动动摇。阿们。所以我们信靠主，我们就永不动摇，对吧？对他们的你犯罪啊，再罚过，再罚什么重大疼痛，对吧？生的疮，你不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就是什么地动山摇。所以幕后就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是有地震、瘟疫、饥荒。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尊主作王。阿们。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何等的尊荣伟大。所以我们在神的恩中，我们也是不动摇，永不动摇。在用深水这个地面，犹如衣裳，注水高过山岭。所以因人的犯罪，对不对啊？因人的犯罪，因为人从小到大，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所以神是洪水来毁灭啊那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要进入方舟当中，阿们。我们进入方舟得蒙保守隐藏，对不对？你看他用深水这个地面如用衣裳嘛，注水都高过山岭，最高的山都被水给淹没了。但是你翅的一发，水边奔逃；你雷声一发，水边奔流。阿们。但是神能够为我们什么？神能够为我们发出雷声。那神的翅的一发，水边奔逃。所以求主能够来怜悯呢，阿们。神能够对不对啊？智者说住了吧，风平浪静。所以在风浪当中，我们要敬仰神。神智者一发，神的雷声一发，水边奔逃，水边奔流。虽然是大水，对不对啊？波涛汹涌，对不对啊？我们信靠神有平安。所以主能够为我们平静风浪，助战上神，助谷向神，归你为他安定之地。所以或做什么？随山上翻，随谷下流。所以一切的环境都是在神的手中，不论是什么，不论是山上升，谷下沉，他们都是什么归你贵他安定之处，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论在神任何的环境当中，不论是我们的灵性上的山谷，还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下到低处，我相信我们信靠神，阿们，都是主，都归到你为他安定之地。我们信靠神都能够得蒙保守，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返回遮盖地面，这也是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啊？这也是神定了什么水的，神定了这个水的界限，使它不能越过。那我想水都是顺服神旨，我想在我们里面，我们狂傲的浪啊，也要为主被主定了界限，让我们不要发自己里面的狂傲，让我们一生顺服神，行在神的旨意和恩典当中。耶和华十节开始，好，一到九节就是我们十主全能称颂赞美。我们称颂赞美，认识主的全能，我们称颂赞美。好，我们讲第十节，十节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耶和华使全源永在山谷，留在山间。阿们。所以耶和华使全源永在山谷，留在山间。所以我们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欢然取水，使己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所以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阿们。所以神都，这一切都是用神的智慧造成的。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享受神同在的丰盛。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阿们。所以我们要做啼叫的小乌鸦，我们下主呼救。阿们。所以投靠的都当来，我们在主恩典当中，我们就得解饥渴。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所以因他的作为， 第九享受丰富，他赐恩地就丰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是草生长给六畜吃，是菜蔬发展供给人用，是人从地里得能得，是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这些不都是神所赐的吗？所以我们在背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向神感恩，日用的饮食他天天赐给我们，所以不单单指的是我们灵里的玛拿，耶和华每天每早从天上为我们降下什么玛拿来供应我们灵里的饥渴。我想还有就是我们肉体的使用，它是菜蔬生长给人共用，它是地长草给六畜吃，是人能从地里得食物，而且能得又得油，能悦人心。阿们。又能得什么？油润人面，得粮养人心。这一切的恩典丰富都是从神而来，巴不得我们向主寻求，主啊，你使我能够得油，能够悦人心。阿们。能够得油啊，医治的恩典，能得救，悦人心，对不对？能得油润人面，圣灵的工作，能得粮养人心，主的话，我们说我们心满意足。加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橡果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阿们。所以巴不得我们也做黎巴嫩加美的树木，让我们各个在主的手中被主所栽种，成为合神心意的渐渐草料，使我们生命丰盛，满了枝浆，而不是枯干。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浣松树是它的房屋。阿们。我就想到了雀鸟，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雀鸟，是雏鸽，对吧？是斑鸠，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在主里，在祭坛那里，我们为自己找到保守之国啊！主都为他们预备，那我想我们比麻雀更加的贵重。我们在主里，我们得享安息。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羊为沙山的藏处，就是神为这些的动物都有预备，更何况神所爱的你我呢？我们依靠主，阿们。我们十主大大呢？我们信靠他。对不对啊？我们更能够安息主里，得蒙保守。你为月亮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发出来。所以这一些神也定了什么地上的这些节气，神安置月亮未定节令吗？我们现在你看着我们都有什么月份吗？对吧？月初、月中、月末，日头、日出，对吧？日头自知沉落，有日出，有日落。你到黑暗为夜啊，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上抓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你看上抓狮子尚且向神寻求食物，那我想我们岂不更当寻求我们这位主？看看他赐给我们丰盛和满足，日头一出，兽便躲藏，卧在洞里。所以神造的就是什么？就是人是什么啊？日出而更，日落而息。那兽呢？是日落而出，日出变什么？躲藏，卧在山洞里。人就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阿们。那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丰富啊。二十四节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又有海，又广大，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所以神所造这一切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完美，对吧？都是神用智慧所造成，遍地满了神的丰富。所以我们享受主所给我们的丰恩，我们要一生饶入贵主做工，趁着白日我们当做主工，有黑暗一到，我们就不能再做工了，对不对？黑暗是谁出来的？是兽出来的。以前我很早以前的时候，我在听工人讲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就讲到现在人的作息刚好相反。你看现在人白天都在睡觉，对吧？晚上都在干什么？出来玩，对吧？你看有些地方的夜生活。我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2009年、2010年的时候，2010年我从印尼回到国内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广州有一个阿姨，因为我们当时在广州嘛，因为要到坐飞机到了广州，因为我们第二天的火车票是往洛阳来的，就是当时有一个阿姨嘛接待我们去她家住，我就想。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就是2010年那个时候啊，当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啊，就是那个时候，许多的，就是那个阿姨是信主的，她的儿子也是信主的，但是他们晚上都不睡觉，就在那里玩，玩到凌晨3点钟，因为我们赶早上 7点钟的火车嘛，我们需要休息，他们晚到凌晨3点钟才回来啊。然后我们出来，我们赶火车走的时候，他们都在家里睡觉。我当时我就在想，哎呀，那个时候因为以前都是在上高中出来的嘛，然后10年的时候，09年的时候我在印尼，基本上也是生活作息很正常。我就说这个广州都已经是夜生活都到3点钟了。以后我查圣经的时候，工人在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地上人的作息。你看现在很多教会当中的年轻人也是呀，晚上睡不着，不睡觉，对吧？早上我们5点查经的时候，也不能和我们一同的聚会查经，时间说是跟不上。其实我想，我们现在不单单我们灵里面来讲啊，我们要做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对吧？因为黑夜是谁的？是属兽的。我们不是属乎黑夜的，我们乃是属乎白昼的。从灵里面来讲是这样的。那我想从肉体的生活作息上来讲，我想我们也是应当是在白日什么为主做工。阿们。当然这个白日更是什么，我们当趁着白日多做主工，我们劳碌为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享受神恩典的丰富，对不对？这些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遍地满了神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已经藏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享受主给我们这么大的厚恩，我们难道不应该多做主工回报主恩吗？当然了，我想如果我们没有为主做，你看本来是什么海又大又广，无数的动物，大小的活物都有，一切的丰盛恩典因着人的犯罪，对不对？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第三位天使就是把碗倒在哪里了？倒在海上。第三还是第二？对不对？就是把碗什么第二位天使就是把碗倒在海里，祝福就变成了咒诅，丰富就变成了什么？丰富就变成了这个灾罚，求主能够怜悯呢，对不对呀？所以海呀又大又广，我们享受神恩典荣耀，我们更要劳碌为主做工，劳碌做工。所以16到26节我们总结就是享受丰恩，劳碌做工，并且你看在那里有船行走，我们不是对不对啊？有什么？有船在海上，启示录里面吗？你有船在海上，你劳碌为己啊，你结来结局一定是唱爱哉爱哉，对不对啊？你贩卖货物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恶欲就能在其中。那当然我们本性老我，我们不是做恶欲，当然我们也要像恶欲一样，有什么？有铠甲，我们穿上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让我们无所惧怕。其实还是为主做工，我们无所惧怕。好，我们看27，我们看到30，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所以鳄鱼都是仰望主，大小的活物都是仰望主，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便得饱，就是阿们。所以我们也是到主面前求，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们向主什么？我们向主恳求，阿们，主向我们张手，我们就便得饱足，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就惊慌，所以我们有没有惊慌？主向我们掩面，大卫怎么说的？主啊，我若对不对啊，赦你的面，我就如将死的人一般。我们有没有惊慌？见不到主而惊慌，而不是为现在，对不对啊？主不赐福了，所以为外面的这些物质得不到满足而惊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仰望神恩，你掩面他们就惊慌，你赎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这口气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本来是尘土所造的，主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发着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化为新。阿们。所以神不单单地面更化为新，巴不得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主里面受造更新，我们都是主手所造的，受造更新，让我们仰望神的奉恩，天天仰望主。所以神按时给他们食物，神仰望这些什么，这些动物，大小的活物，包括这些什么，这些雀鸟，这些六畜，对不对？这些獾，这些羔，野山羊等等等等，都是仰望神给他们食物。那我想我们在主里面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仰望神恩，我们仰望主的手，求主能够将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灵粮的丰满，更是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劳碌为主做工。好，27到30我们总结受造更新，仰望神恩。Amen, 我们天天仰望神恩，我们为主而活。我想对到那边啊，我们要留心受教， 为什么？为什么灾罚加重，他们越发的亵渎，他们不仰望神恩，不在神的恩典当中向神悔改，不认识神的荣耀威严，不认识神的慈爱宽容，越发的亵渎神。我们要认识，我们每天都是享受神的恩，我们更要求主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所以神不单单是避免更换为新，对不对？发出你的灵，他们接受了。我们不单单受造，我们还要什么？对主更新，让我们天天念着主的话，做信道的人。我们更要天天仰望主的丰恩，使我们得蒙保守，得着保足。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阿们。所以我们就是主手所造的，我们就是他手的工作，阿们。愿主喜悦他手所造的。你看地，地点震动，你他看地，地点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阿们。所以将自己交托给神，对不对啊？神看地，地变震动了，所以神能摸山石山冒烟，神能将一切的环境都扭转。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前面有什么，有一切的环境，但是神为我们做，神的大能，神的威严，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阿们。所以我们一生向耶和华歌唱，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神的这位全能的神，他的大能，他能够为我们成就一切所行的事。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阿们。所以我们接受最纯的果子，对不对？我们默念神恩，神以为甘甜，愿罪人从世上除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们要祷告，阿们，求神除灭世上的什么恶人。那我想需要我们快传神的福音，领人悔改，领人离开恶道，向神悔改，得到主的救恩。所以愿罪人从世上消灭。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呀，幕后，对吧？我们传授福音，我们为主做工，有许多的拦阻和搅扰，对吧？有许多万民，对不对？这个地上的君王，臣在异中的商议，抵挡耶和华平台的受膏者。我想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罪人从世上消灭，恶人归于无有。所以我们要令人归主啊，令人除灭罪恶。我们每早起来要见出国中的恶人。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所以让我们天天默念神恩，令人归神，求主能够来帮助。所以今天神为至大呀，痛灭罪恶，用高举主。所以认识主的全能，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是威严可畏的主，认识我们所敬的这位神是以尊荣和威严为衣服。求主能够来怜悯，看到幕后啊，地上的灾祸真是越来越重了。尤其是现在呀，瘟疫越发的增多，最近不是有这个蚊子的什么这个病吗？求主能够来帮助，让我们好好的祷告，因为地上恶人增多，对不对？所以恶人增多，我们要祷告，求神能够来施行他的怜悯啊，不要在灾祸当中人越发的顽梗悖逆亵渎神。我们求主能够怜悯，除掉人里面这个刚硬的实心啊，能够换上一个柔软的心。当然求主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给我们效法这个律师吧，让我们刚强大胆的遵行主道。我相信神旨意必要奉行，使我们在这黑暗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奋勇自强，大有胆量，阿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靠圣灵做工，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能够更多的人回转归向神的福音，阿们。求主能够来怜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学了主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真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求主能够给我们有信心。看到现在啊，真的有许多这个亚他利亚的权势起来拦阻神旨意的通行，让我们能够警醒石头魔鬼的诡计。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有许多的抵挡和搅扰。我相信主与我们同在，我相信神的旨意必要通行啊！求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让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奋勇自强，让我们手中拿着主的兵器，神话语的兵器，让我们有光明的兵器，让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能力的这个兵器，让我们抵挡罪恶也更加恳求主，看到幕后的时代，虽然越发的刚硬悖逆，越发的亵渎主的名，但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悔改。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要好好的付上代价祷告。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得到了主恩典的丰盛，让我们在主面前向主恳求主赐给我们，我们享受主的恩典丰富，我们更要出去传主的福音，令人归神。 啊，求主能够给我们信心和胆量，让我们为主做工，求主来帮助保守。好，我们一同来祷告。